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三篇，这一篇信息还是讲到基督的家谱。那经文是第三节到第六节。昨天我们已经讲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犹大和他的兄弟。那今天我们从这个犹大以下讲起，就是第三节到第六节。第三节说，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，法勒斯生西斯伦，西斯伦生亚兰。第四节，亚兰生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沙门。第五节，沙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，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。第六节，耶西生大卫王，大卫从做过乌利亚妻子的生所罗门。那在这里呢，是一大堆的名字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犹大，这些我们都是比较熟悉。那现在下面的那些名字呢，就不是那么熟悉了，但是这些名字还是很有意义的。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读经，他说凡旧约里面所记载的都与基督有关，全本旧约都是基督直接或者间接的记载。假如我们要明白基督的家谱，就一定要回到旧约，仔细的来读旧约。我们假如这样做的话，就会领悟旧约就是基督的记载。这个证明全本圣经乃是基督的启示。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不喜欢读旧约，但是其实很多新约的启示，它是隐藏在这个旧约的历史的记载里面的。我们已经从基督的谱系里面看见，基督的家谱包括各式各样的人，有低微的人、高尚的人、善良的人、恶劣的人、列祖、君王、平民、被掳的、恢复的，甚至名声不好的女人。但是我们必须领悟，在这里有一个管制的原则，就是从这些人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能够发现一些管制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原则。基督的家谱包括各式各样的人，但是这些不是随便加进去的。无论我们是谁，或者是从哪里来，假如我们履行这些原则，我们就能够包括在基督的家谱里面。虽然我们已经看见过这件事，但是我们看得还不够，因为还有许多许多的人的名字我们需要来看。下面我们要看的第一个就是他玛。他玛是谁呢？他玛就是犹大的媳妇。这个犹大生了一个儿子，他就找到他玛这个做他的媳妇。然后犹大以后又生了两个儿子，那第一个儿子他做鹅，所以就死掉了，在耶和华面前死掉了。那就犹大就把这个他玛就过给这个第二个儿子。那第二个儿子呢，他就不喜欢替这个第一个儿子的妻子啊留后代，因为啊如果是生了孩子，这个就是属于第一个儿子的，所以呢他就在耶和华面前行恶，那么神也叫他死掉了。那么死了老大，死了老二，那么犹大就说好了，等到这个老三长大了以后呢，才把这个他玛嫁给他。但是呢等到这个老三长大了，这个犹大呢就好像忘记了这件事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他玛他就扮作一个妓女，就站在路旁。那犹大呢不知道这件事，就去啊这个跟他这个发生了关系，而生了一个双胞胎。这个是在创世纪第38章跟我们讲的。所以这里说他玛是与他的公公乱伦而怀孕的， 就着道德来说，这是可悲的事，就着伦理来说，这是可怕的事，没有一个人会称义这件事。虽然我是研读了创世纪许多年，但是每当我读到第38章的时候，仍然觉得很痛心。就一面来说，他玛所行的是根本不好的，然而圣经说他是义的，错不在他的那边，错在他公公犹大的那面。犹大在第26节，他承认他玛比他更有义。可能你会说，他玛的行为没有借口，乱伦总是与双方有关系的。虽然他玛也许要负某种程度的责任，但是他是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心为着得这个长子的名分。因为啊，我们来的背景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不太领会啊这个长子的名分究竟有多大的意义。我们也不领会啊这个长子的名分对当时的人的意义。所以我需要对这件事呢有一点的解释。在这个他玛的时代啊，长子的名分是大有意义的。在上一篇信息里面，我们已经说过，长子的名分包括三件事，就是双份的地土、祭司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。这个双份的地土是指对基督的双份的享受，地土就是指基督，双份的地土不是对基督平常普通的享受，乃是对基督特别特殊的享受。这个祭司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都是与基督有关的。因为在亚伯拉罕以后的世代啊，这个长子的名分完全是承受基督的这一回事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原来是不信的人，是没有基督的人，但是因着相信主耶稣，我们已经被带进长子的名分里面，我们已经被放在基督里，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份，他甚至要成为我们双重的份。我们借着他，在他里面并同着他，就有祭司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。基督现在成了我们的美帝，成了我们的祭司职分，也成了我们的君王职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领会为什么他玛这个女人急切地要得着这个长子的名分。他知道假如他被剪除，他就会与神的应许无分无关。神的应许就是他自己在基督里面成为他选民的份。这个他玛他不愿意失去这个福分。他玛他是犹大的长媳，就是长媳妇，长子是应该承受长子的名分，但是他玛的丈夫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讹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耶和华呢也叫犹大的次子死了。照着古时的规定，犹大是应该安排三子娶这个他玛，好生儿子来承受长子的名分。但是呢，犹大他没有尽他的责任。就一面来说，犹大他是欺骗了这个他玛，但是呢，他玛没有放弃，他甚至是不择手段的要得着这个长子的名分。无论他的手段是适当是不适当，他玛是尽其所能的要得着这个长子的名分。在新约里面得长子的名分就是得着基督，要得着基督，我们必须预备好采用一种似乎不是最好的方法。你若是要得着基督，不应该在意那个做法，只要得着基督就好了。你需要得着基督，无论如何你要得着这个长子的名分。这个他玛是借着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长子的名分，但是在圣经的神圣记载里面，他玛的名字并不是不好的名字。在路德记第四章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，这个名字是受尊重的。在这一节里面，长老他是这样讲，他说，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家一般。所以从这里证明啊，这个他玛的名字是受尊重的，因为他不顾罪恶的事，只顾长子的名分。 今天呢，这件事对我们的意义，就是我们假若顾到基督并寻求他，任何能够叫我们真正得到他的做法，都是正确的做法。好，我们讲完了他玛以后呢，就讲他那个双胞胎，就是法勒斯和谢拉。从他玛我们就往前来看他的两个儿子法勒斯和谢拉。这个他玛他是生了一个双胞胎，生产的时候一个男孩子谢拉想要先出来，但是不成功，他伸出一只手来，这个收生婆用这个红线做了一个记号，指明他会是长子。然后呢，他就没有先出来，他的兄弟法勒斯反而先他而出，成了长子。所以呢，在前的成了在后的，在后的成了在前的。这个收生婆很惊讶，这是如何得着长子名分的一个好的例证。这个法勒斯啊，他承受了长子的名分，不是人拣选他，乃是神打发他。这个就证明不在于人的努力，乃是在于神的拣选。在这个几个名字里面，这个母亲的故事是告诉我们一面，我们应该切慕长子的名分，尽我们所能的去得着这个名分。那儿子的故事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另外一面，就是我们也许尽力要得着长子的名分，但是实际上这个还是在乎神的拣选，不在乎我们的努力。我记得一个关于穆迪的故事是这样讲的。有一天呢，这个穆迪圣经学院的一个学生对穆迪说，穆迪先生，我读了新约知道所有得救的人都是蒙拣选的，是神在创世以前所预定的。那现在我有一个问题，我假若传福音并且说服人相信了，我可能会错啊，我可能会劝了神所没有拣选的人，那我怎么办呢？这个穆迪啊，他就回答说，他说，孩子啊，孩子，你尽管去传吧，当人进门的时候，他们会看见呢，这个门外面写着凡愿意都可以来，但是呢，他们一旦呢进了门了，就会回头看这个门键上啊，就会写着在创世以前你是蒙拣选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，这个他玛的故事呢，就是说凡愿意都可以来，他玛愿意，他玛就来了。但是他儿子的故事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。可能你是今日的他玛，挣扎努力要得着长子的名分，但是你一旦得着了，你就会回头看见你是创世以前就蒙拣选的。长子的名分不在于我们，乃是在于他的拣选。好，我们看完了这个法勒斯和谢拉，下面一个人物呢，就是拉合。我们往前看这个拉合，这个约书亚记告诉我们，拉合就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。耶利哥就是神永远咒住的地方，虽然拉合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妓女，但是呢，她却成了基督的先祖。这个妓女怎么能够成为基督的先祖呢？要答复这个问题啊，我们需要找出一个原则。除了这个拉合他的家人和他所有赎他的人以外啊，这个耶利哥城的人呢、啊、全都被杀尽。拉合蒙拯救是因为他归向神和归向神的子民。他归向神和归向神的子民以后呢，他就嫁给啊撒门。撒门是谁呢？撒门是领头的犹大支派军众的首领，也是约书亚打发去窥探耶利哥的一个探子。那个时候撒门就认识了拉合，从一面说他撒门也就拯救了拉合。至终呢，拉合就嫁了给这个撒门，他们呢就生了一个近前的人，名字就叫做波阿斯。现在呢，我们就需要全神贯注的那个管制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原则。这个原则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原则就是，无论我们的背景如何，我们都必须归向神，归向神的子民。第二， 我们必须要与适当的人结合，这个不是就物质的意义说的，乃是就属灵的意义说的。我们归向神，归向神的子民以后，我们就需要与适当的人联合建造调和在一起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我们必须生出正确的果实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完全在基督的长子名分里面。今天呢，许多基督徒好像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他们没有撒门，没有波阿斯。假如你要有撒门，有波阿斯，就必须要与正确的信徒，与领头支派中正确的领头人调和，然后呢，你需要生出一些正确的果实，就是大卫的先祖波阿斯。我们必须归向主，我们必须归向主的子民，我们也必须顾到如何与别人调和。我们假若与合适的人调和，就必定会产生出正确的果实，这个就会保守我们在对基督长子名分的完满的享受里面。好，下面一个人就是拉合，就生了儿子叫波阿斯。那大家对波阿斯的故事都是很熟悉，因为啊，这个波阿斯是在路德记里面被记载的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，波阿斯是基督的预表，路德是召会的预表。路德记告诉我们，波阿斯赎回路德，也为路德赎回了长子的名分。这个就是说，做我们真波阿斯的基督，他赎回了我们，也赎回了这个长子的名分。这个波阿斯赎回他亲属的产业，并且娶了那个人的寡妇，因此他就成了基督显著的先祖，基督伟大的同伙。你既然是弟兄，是波阿斯，你就应该顾到别人的基督的长子名分，你不应该单单顾到自己的长子名分。换句话说，你不应该仅仅顾到自己对基督的享受，你也应该顾到别人对基督的享受。这个路德啊，是拿俄米的媳妇。我们来读这个故事，就看见路德和拿俄米啊，他们已经失去了享受，离开了美地，就是啊，他们失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。但是照着神的规定，有一条路可以恢复长子的名分，把他赎回来的。但是这条路必须由别人来赎回。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，原则是一样的。假如我们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其他的弟兄们就有一条路为我赎回。常常有一些亲爱的圣徒，他们失去了对基督的享受，从一面来说，他们就成了拿俄米或者路德。假如他们落到这样的情形，你就需要成为波阿斯，能够赎回他们那个失去的长子的名分，并且与那些被赎回来的人结合在一起。假定我是真正的路德，失去了丈夫，失去了丈夫的意思就是失去了长子名分的享受。我有长子的名分，但是我失去了对长子名分的享受。假如是这样，那我就需要你来做我的弟兄，赎回我的长子名分。但是你需要在基督里面有多少一点的丰富，你需要有一些的丰富来赎回我这个长子的名分，然后你付出代价重新得回我的长子的名分，并且你和我结合在一起。这个就是说，你和我调和，这样的属灵调和就会产生大卫的祖父俄贝德。所以在这里说出，我们需要照顾到我们的弟兄，但是不是用天然的爱，乃是用基督的丰富。那我们这个照顾到我们的弟兄，牧养他们以后，还要与他们有一个生机的相调。这个相调啊，就能够产生出一些的这个基督的祖先。波阿斯他成了基督一位伟大的先祖，就着属灵的意义说，他享受了基督最大最丰富的一份。一位弟兄假如成了我的波阿斯，他就成为对基督有最大享受的人，因为他赎回了我的长子的名分， 并且他这样和我相调，和我调和，我们在主里面的调和，至终就产生出一个对基督完满的享受。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需要有许多的布阿斯。路德记告诉我们，有另外一个亲属与路德的关系比布阿斯更近，但是呢，那个人是自私自利，只顾到自己的长子名分，他害怕因着顾到别人的长子的名分的话呢，就有损自己的长子的名分，所以呢，他就不去这个赎回这个路德。这正是啊，这个今天的光景。有一些弟兄，他们应该顾到我这个可怜的路德，但是呢，他们在对基督的属灵享受上很自私，甚至在对基督的属灵享受上啊，我们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很自私。但是这个波阿士呢，他就不一样，波阿士很慷慨，他付出了代价赎回我这个长子的名分。那以上这一切都是指明我们不仅应该顾到自己的长子名分，也应该顾到别人的长子名分。一天过一天，我们应该顾到别人对基督的享受，我们越这样做就越好。好，我们看完布阿斯，下面一个就是很自然来看到路德。我们可以说啊，这个路德的的确确是一个好的女人，但是呢，她有一个很大的缺陷。虽然呢，她自己与这个乱伦没有关系，但是她的出身呢，却是由乱伦而来的。路德呢，是属于摩雅族的。这个摩雅是谁呢？摩雅是罗德的儿子，就是罗德和他的女儿乱伦所生的后裔。照着生命记23:3，他说摩雅人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，他们的子孙虽然过了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所以呢，路德他那个种族就是摩雅人，是属于被排斥的人。但是路德不仅蒙主悦纳，也成了有份于对基督之享受的一个美妙的人物。虽然路德是摩雅人，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，但是呢，路德寻求神和神的百姓，这个就启示出来一个最有力的原则，就是不管我们是谁，我们的背景如何，只要我们有心寻求神和神的百姓，就得以在一个地位上被接纳到基督的长子名分里面。路德他嫁给神百姓中近前的人布阿斯，就生出大卫王的祖父俄贝德。这个布阿斯的母亲拉合啊，是迦南人。布阿斯的妻子呢，路德呢，是摩雅人，这两个都是外邦人。母亲是外邦人，妻子又是外邦人，但是呢，这两个女人都是与基督联合了。这个就有力的证明，基督不仅仅与犹太人联合，也是与外邦人联合，甚至与这个低贱的阶级不好的那些外邦人联合。可能你的出身寒微，可能你的背景可怜，但是你不要被这些事搅扰，把这些事通通忘掉。没有什么比从摩雅生的更糟糕了，但是只要你有心寻求神，有心寻求神的百姓，只要你和适当的人，就是好像波阿斯这样的人调和相调在一起，你就会进入对基督双份的享受里面。好，那下面一个人呢，就是耶西。我们接着来看耶西。这个关于耶西呢，圣经里面没有说的很多，但是所说的呢却是很重要。这个耶西啊，就是这个大卫的父亲。以赛亚书11就两次讲到耶西。在1那里，他说基督是从耶西的盾发出的字条。这个耶西的盾就是啊，一个树木砍下来以后剩下来那块木头就叫做盾。这个基督啊，是从耶西的盾发出的字条，从他的根生出的枝子。所以这里说 告诉我们基督就是从耶西而出的。但是呢，到了第十节，就是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节呢，他又说基督是耶西的根，这个就指明啊，耶西是从基督而出的，基督是耶西的根。这个耶西是完全出于基督的人，他也是带进基督的人，基督是出于他，他也出于基督，基督是他的枝条，基督也是他的根。我们需要从主的光啊来领会这件事。这个耶稣是什么呢？耶稣就是带进基督，借着生根于基督而长出基督枝条的人。我再讲一次，耶稣就是带进基督，并且呢借着生根于基督而长出基督枝条的人。当你长出基督的枝条的时候，你不要忘了，基督不仅仅是你的枝条，他也是你的根。基督一面是从你而出，另一面你也是从基督而出。基督是我们的源头，基督也是我们的流出。这个就是说，我们与基督是一，与他非常紧密的连接在一起。我们在他里面，他也在我们里面。他从我们流出，我们也生根于他。这个就是享受基督长子名分的人。我们都必须是波阿斯、路德、耶西、他玛，我们需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，然后就成为那一个人，就是耶西。至终呢，我们要说，为着每一个人，我们要赞美主。每个人的光景都和我一样，他玛的光景就是我的光景，好的光景和坏的光景都和我一样。我是他玛，我是法勒斯，我是拉合，我是波阿斯，我是路德，我也是耶西。哈利路亚。在耶西以后呢，至终我们就来看大卫了。大卫是他父亲第八个儿子，是最小的。这是很有意思，在圣经里面，八这个数字啊，就是表征复活，是一个新的起头。在第八天，就是第八天，就是第二个礼拜的第一天。所以呢，这个第八天就是表征新的复活的事物。当这个撒母耳来告这个神百姓的王的时候，耶西就把七个儿子摆在他面前。撒母耳看着他们就说，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。当撒母耳知道有一个老八就是大卫，他就打发人叫他来，一来了就告这个大卫。这个就是说，我们蒙拣选的拯救不是属于第一个礼拜的人，乃是属于第二个礼拜的第一天的人。我们就是、第八个儿子大卫啊，他是列祖时代的最后一代。列祖时代有14代，那大卫呢，在基督的家谱里面是列祖的阶段里面的总结，最后一个。然后同一个大卫呢，也是君王时代的第一代。在马太福音的家谱啊，只在提到大卫的时候才用王这个称谓，因为啊，这个国度和君王的职分都是借着大卫被带进来的。他是结束了一个阶段，开创了另外一个阶段，他是两个时代的界碑，这个分界碑。他结束了一个时代，开创了另外一个时代，因为他丰丰满满的享受基督，所以他就能够做这两个时代的界碑。假如我们对基督有丰富的享受，就常常需要啊，是结束一种局面，开创另外一种局面的。但是许多亲爱的圣徒，他既不能结束，也不能开创，至终呢，他们什么都不是。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需要有一些大卫，需要有一些刚强的人来结束某一种的局面，开创另外一种的局面。我们需要有人结束列祖的时代，开创君王的时代。我们必须要刚强，我们必须要是第八个儿子，我们必须要是大卫。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这是撒母耳记上第13章14节说的。神亲自告诉扫罗，神要人顶替他，因为神已经寻得合他心意的人。这个大卫在他一生里面只犯过一个大错，他谋杀了一个人，然后夺了他的妻子。 除此以外呢，他没有做过一件的错事。大卫在一次的行动里面犯了两个大罪，就是杀人和奸淫。神呢，自己出来定罪这件事。圣经说，大卫除了这件事以外啊，一生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好，这个大卫完了，我们就看这个大卫的妻子拔示巴。这个大卫谋杀了这个乌利亚，就是他的将军，然后啊夺了他的妻子，就是拔示巴。这个拔示巴他是外邦赫人的妻子，他的改嫁是大卫与大卫犯了这个奸淫的结果。那他们两个结了婚以后呢，就生了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就是所罗门。这个大卫啊，他犯了杀人奸淫的罪以后，就受到这个申言者拿单的责备，神特意打发拿单去定罪大卫。这个大卫被定罪以后啊，他就悔改了。这个诗篇第51篇啊，是很出名的一篇，这一篇就是大卫的悔改诗。这个大卫悔改，神就赦免他了。有悔改，哪里有悔改，哪里就有赦免。那我们在这里呢，就看见三件东西：第一就是过犯，第二就是悔改，第三就是赦免。我们假如把这三件事放在一起，它加起来这个结果就是所罗门。首先有过犯和悔改，加上赦免，以后就有所罗门，就是建造神殿的人。所罗门啊，他不仅仅是过犯与悔改的结果，也是过犯悔改和神赦免的结果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呢，有两种的结合。第一种的结合是大卫和拔示巴之间的结合，这是错误的结合。第二种的结合是属灵的结合，就是大卫的过犯和悔改与神的赦免的结合。这个神的赦免和大卫的过犯和悔改结合起来，这种的结合就生出一个人的名字，叫做所罗门。他建造神的殿，这个教会啊，总是借着所罗门这样的人建造的。他是什么呢？他就是人的过犯和悔改加上神的赦免的结果。这个大卫啊，得着神的赦免，重复得到救恩的喜乐以后呢，他就为锡安，就是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建造，为他的国的建立来祷告。他为啊这个神的旨意，为神的建造祷告，至终就因着神赦免他的罪，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来建造神的殿。这是为着神的同在，做这个耶路撒冷的中心，就是这个殿。我盼望啊，主能够给你看见人的言语没有办法说清楚的。倘若你至今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好人，从来没有谋害过人，也从来没有犯过罪，也从来不需要悔改，那么神就不需要赦免你。假若是这样，就绝对不会有所罗门，神的殿也绝对不会建造起来。我们已经看见了，这个神的殿的建造是来自人的过犯和悔改加上神的赦免。有一天我对主说，主啊，我的过犯和悔改需要你的赦免，但是呢，主啊，你比我更清楚，你的赦免也需要有我的过犯呢。我的过犯是需要你的赦免没错，但是你的赦免也需要我的过犯。假如我没有过犯，那你就无处来运用你的赦免了。当我这样对主说的时候啊，好像主回答说，不错，因着你的过犯和悔改，我的确有机会来运用我的赦免，我对这个很喜乐。当然我们绝对不应该说，好吧，那如果是这样，就让我们作恶以成善吧。不是，我们必须尽力而为。但是无论你多尽力要做主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迟早有事情会发生。突然之间你就谋害人了，就强占人了，突然之间你就犯错了。但是你犯了错以后，会有一条路 让你悔改。你若悔改，神就会预备好来赦免你。然后呢，你就会生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做所罗门。所罗门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所罗门的名字的意思是平安。但是所罗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25节说，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耶底底亚。这个耶底底亚意思就是主所爱的。对你而言，所罗门的意思是平安，但是对主而言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主所爱的。这个儿子所罗门将要是建造神殿的人，而这个殿就是今天的教会。不错，我们一直在神的眼中是需要走的正道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的正道对教会的建造是并没有什么益处。那可能你就说，让我们去作恶吧。你不该这样讲。我告诉你，就是你想要去错，你也会发现你没有办法错。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样的主宰的权柄，但是呢，有一天你会做很可怕的事，所有的弟兄们都会摇头，没有办法相信你会做出这样的事，但是呢，你竟然把它做出来了。然后你就需要读这个诗篇51篇，使这一篇的诗成为你的诗，并且呢，你要到主面前去，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悔改，我悔改，我做了这个邪恶的事，唯独得罪了你，求你赦免我。你这样悔改以后，你就会有另外一种的结合，就是你的过犯和悔改与神的赦免结合起来。那这个呢，就会生出所罗门，他对你就是平安，对主就是主所爱的。这个人就要建造教会，就是建造神的殿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在教会的建造上就会非常有用。可能你听了我这个话，你就说，那今天怎么样呢？那你要我究竟做什么？你要我等候这样的人，就是好像所罗门这样的人来到吗？不是，不必等候，你的等候没有用。我们只能在主的面光中来行事为人，我们只能让主来做这个事。就好像啊，我们诗歌里面有一首是韦斯里查理他写的，他有一句话是全是怜悯啊，一切都是怜悯。不错，完全是神怜悯的事。我们需要忘掉我们的背景，忘掉我们的情况，忘掉将来会发生的事，我们只需要信靠主主宰的怜悯。你假若有心是为着神，为着神的子民，神就会做成一切，他会给你对基督长子名分得着完满的享受。好，这一篇我就讲完了。我们看见在基督的家谱里面，以上的这些经文，这些人的名字是非常的困难。这些呢，不是奶，不是肉，这些啊，是圣经里面的骨头。我们呢，若花一两个小时来祷告这些经节，还有啊，祷告这篇信息里面所论到的这些点，我们就会看见更多。我们会看见，我们需要成为真心寻求神和寻求神子民的人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成为今日的波阿斯、路德、俄贝德、耶西、大卫，至终成为今日的所罗门，来建造神的家。